老头摆摆手说，
应试我懂，我的意思主要是会说，不至于见了老外就像个傻瓜。
我明白了，这小兔崽子要去国外，只要不牵扯考试，我心里有底。老头拿出一沓钱说，
这是半年的房租，现在退给你啊，剩那半年的算押金，如果达不到要求，一切可都照旧啊。
他又给了我一桶茶叶说，
明天就开始，不一定一年为期，早达标也免一年房租。
孩子叫李唐，这家伙真叫一个淘气，简直像个土匪转世，对学习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不过很聪明，学习是个兴趣活，一定要提起他的兴趣。我教他趣味调皮英语，用英语嘲笑讽刺人，和他用英语对骂。我说，你不用把我看成老师，就看成一个混混，一个老外。我从网上下载能提升对话的幽默、动作、惊悚、悬疑的英语大片让他看，他的兴趣提起来了。从李唐嘴里，我得知他父母、叔叔、姑姑都移民美国了，他爷以前是个厅级干部。我明白了，这李唐是要叛国啊，心里不免沮丧愤慨。春节刚过，李唐就出国了，房东没有食言，免了一年的房租，还奖励我1000元钱。我开玩笑说，
你也学学，不然以后出去咋办？
老头笑笑说，
要再小上10岁，我还真学嘞。
我想按几年后的说法，他应该是个裸官吧。后来我知道，圈地运动还没开始，老头就买下了2户农民的房院，盖起了这栋小楼。以前说早知3天事，富贵1000年，现在你不能不感叹世上是有这样的人，他们是政府政策的知情人。一天，房东叫我说，他也要出国，想把房子出租交我经营。这栋小楼位置极好，贴着锦绣大街，房间被隔成了10来平方米的小房间，除了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自用，其余全部用于出租。房东给我算了一笔细账，然后说，
这呀比干什么工作都强，而且一个月甚至一年都没有什么事儿，不影响你干别的工作，就是考上公务员也可以当副业来经营。如果你不嫌麻烦，以租短客为主，利润不止我给你的这点儿。
房东说，
除了长租户，来锦绣租房的大多谈不上住家生活，有游医、偷情小情人、同居的学生、二奶小三、乡下逃婚跟相好的跑出来的，也有落难的、遇事儿的，他们稍遇风吹草动，或日子稍有转机，房子租期不满就拔腿走人，连回头看都不看一眼。因此啊，你要把住租房的4个原则：一是最低半年起租，租金一次付清，不论因为什么原因导致退租，房租一律不退；二是不许转租，发现后罚款、扣押金；三是不整体出租给二房东，最好的租法是一床一租；四是不租给亲戚朋友熟人，亲戚远离乡，兄弟高打墙。你租我这里2年了吧，我发现你面情软，不是个撕破脸的人，挣他们的钱要能撕破脸皮嘞。你把住4个原则，除了长租户，许多房子床位都可以重复出租的。
房东打开一个小房间，
里面堆满沙发茶几。别看这些东西堆在这里是垃圾啊，摆到房间都是能提升房价的。即使来锦绣租住也有不同需求，要沙发茶几啥的，穷讲究。就像有些人在五星级宾馆还要住总统套房一样。房东拿出合同，一条一条给我解释。合同有一条，每年十月把第二年全年房租一次性付清，租金年上浮3%。最后他说，现在是六月啊，10天内你得把明年的租金给我，因我马上就要走，按合同还有4个月，明年上浮的3%的租金给你免了。全年房租对于我可是个不小的数目。房东说，我知道你没那么多钱，你问家里要，向朋友熟人借，可以给他们付点利息，十月底租金就陆续交上来了，也就是3个月时间。在城里8年了，朋友熟人是有的，但能借到钱的没有，只能问家里要钱了。毕业后我就不再让家里寄钱，声称自己已自食其力，现在再向家里要钱定会增加父母心里的担忧。我想了一个由头，说找工作要花钱，这是一个合理的由头。父亲不止一次说过，找工作就是花钱的事儿。别看他深居简出，对这个社会的潜规则可是知道的不少。给父亲打过电话，我问了房东一个问题，你为啥不给兄弟姐妹经营呢？我知道他兄弟姐妹不少，他笑笑说，哈哈哈哈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可兄弟姐妹间的账又如何算得明白呢？最明白的算法就是不要跟他们有账，没有经济来往，兄弟还是兄弟，姐妹还是姐妹，否则呀，最后都会变成仇人。以前你对他们所有的好就都没有了。停顿一会儿又说，他们一个个呀过得挺好的，他们能有现在的日子全仰仗我，可现在都跟我背靠背站着嘞。我去美国一年，我妹妹曾替我经营，一分钱没给我，还跟我翻脸，在人前臭我，亲戚远离乡，兄弟高打墙，老人说的话都是真理。我问房东为什么信任我，他笑笑说，哼，有来生事儿的你不要怕，给我打电话。房东把公安部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条文、五不租具体规定等让我看了一遍，说赌徒、吸毒者等不能租。我说，如何辨得出他们？房东说，这就需要你的眼力和经验了。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又说，尤其是不要租给那些像猫一样的女人。我呃了一声说，猫一样的女人？房东说，就是鸡。我看着他，他又说，就是小姐，他们会带来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麻烦。这两年啊，小姐出事儿多，你该知道的。
房东住3楼阳面的一间房，收拾得很整洁，有几盆花草艳丽茂盛。他说，
这间房你住，不要租给人，也别在里面胡整啊。我说，你还回来吗？他没有回答。
晚上房东让老顾饭馆送了几个菜，打开一瓶茅台和我喝酒。 他把五年以上的长租户的情况简要地交代了一下。
啊，这些租户啊，你要善待，都是些老实人，可怜人。平时手打住了，你手头要宽松，就给他们周转一下，他们是绝对不会骗你的。
他特意说了一楼租住的银娥，
那是一个苦命的女人，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租到我这里20多年了。
喝杯酒又说，
我曾经是全省最年轻的处长，最年轻的副厅级，省级领导候选人，在官场一辈子浮浮沉沉的，退休的时候还是给了正厅级待遇，我心里该有多么的不平啊。可是我一看到银娥，一切都想开了，她这辈子走过的路让人不忍想及，我还有什么不满的呢？这些年她是我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呀。
正说着，老陈进来了，房东递给他一根烟。老陈说，
房东啊，你把厕所通了吧，我们一个月给你涨点钱。
房东没说话，老陈接着说，
这回通了，我给咱们管理。哼，靠你，尿会把整栋楼淹了，你连自己都管不住，管得住别人？我对毛主席起誓，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信。
他给老陈倒了一口杯茅台，老陈端过喝了，说，
今儿有口福啊，这酒只闻其名，未谋其面。
房东说，
坐下喝。不敢喝了，再好的酒喝上都是祸害，明儿前列腺就造反了。
说完就走了。房东说，
以前啊，有个卫生间，有洗漱的池子，不要说是收拾，都直接往洗手池里尿拉，动不动就堵了，整栋楼跟公共厕所一个味道，臭烘烘的。整顿过几次，最后干脆关了，素质太差，让他们上公厕去。
父亲把钱打来，还多打了1万。他说，
找工作呀，别舍不得花钱，现在就是这么个事儿。
签约付款后，老房东请几个长租户吃饭，把我介绍给了他们。包租公的日子真是自由消闲啊，一天要做的活儿就是为邻租的房屋烧好开水，打扫卫生，被褥有洗衣店专门洗的，半月一月没有一件事儿。与周围的人相比，我该知足了，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。当几年间积攒的疲累得到彻底的休憩，精神头缓足了，我才发现自由是相对的，没有人能享受到绝对的自由。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让我茫然恍惚，疲沓颓废，只有乔楚来后，我才会恢复激情。乔楚说，
我们去南方吧。
南方更没出路了，夜比这里还黑，还漫长，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这首歌就是从那边唱过来的。
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曾去过南方半年，几乎像个乞丐一样回来的。
等我一年。
为什么说一年？我想我们需要认真地相处一年，走出这种模糊朦胧的情感状态，或许我们还会结婚。乔楚摇摇头，
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再这么下去我们都会毁灭的。
在他的脸上，我看到了茫然与凄迷。这话我能理解，我们都是看不到希望的人，就像两个负数， 数学中解决负数是负负得正，但生活中许多问题不是数学公式可以解决的。负负得到的是金字塔般的负数，两个都看不到希望的人在一起，只能是越来越看不到希望。身体的狂欢会解决精神的苦闷，但那是暂时的，狂欢过后是更彻底的沮丧颓废。就像两个瘫痪的人靠在一起，最终都会坐下去。
我说，你不能让我一得一失啊，这算什么得呢？这种依附在别人身上的生活就像一只狮子，人家抖抖衣服就掉地上了，说不定一年两年人家就回来了，中国老人在外国都住不惯。
乔楚说，
再说你就甘心做个包租公？
我们现在……
乔楚摆摆手说，
就说你去不去。
乔楚去意已决，我知道对这个社会他未必失去了信心，他只是对这座城市失去了信心。分手那晚，我们唱了一个晚上的歌，我只唱了一首崔健的《假行僧》，我把嗓子唱破了，第二天红肿的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我以为乔楚像往昔一样忽然又回来，然而这次我错了，他再没出现。半个月，一个月，三个月，我打他的电话总是关机，后来再打成了空号。他说过，一个人真正要是想清除过去，那就换手机号。我很悲愤，我们几年一直模糊的关系现在明晰了，我们是两个过冬的人互相取暖的关系。我也在问我自己，我是想他还是想做爱？我无法回答自己。贾兆春宰猪回来，银娥正擦玻璃，贾兆春喝了一缸子水，坐在板凳上看银娥擦玻璃。银娥穿一件浅灰无袖衫，够着擦窗子最上面的几块玻璃，双臂高举，衫子被吊起来，露出一圈白皙的腰身，乳房隆起的弧线时隐时现，转身时露出肚脐，圆圆的，就像一潭水中扔进石子激出的一个散着涟漪的水窝，而蹲下时屁股蛋儿圆丢丢的。贾兆春看得发痴，脸上有了呆样，他觉得脸上落了雨滴，回神一看，银娥盯着他看，脸上的雨滴是银娥甩过来的水。贾兆春脸一红，银娥又甩了两把水说，
发啥痴呢，呆样。
贾兆春慌忙站起来，在地上转了两圈要往外走，银娥说，
你去哪的？
贾兆春红着脸说，
我去外面吃烟。
去厂长那里看有旧报纸没，要点来把墙糊一糊。
哦，
贾兆春忙向厂长办公室走去，后面传来银娥咯咯咯的笑声。贾兆春抱着报纸回来时，银娥已打好浆糊，贾兆春却坐下看起报纸来。银娥说，
哼，装糊劲儿大的，狗看星星知道个西愁，快点糊墙。
我看看有用嘞。
看得懂？念了三年书，还没我读的书多。